理课堂听 class.com。
这是一个比较简单的写作方式。在开头的第一句话就问是什么样的事情导致了这种原因，然后呢再提出你准备的几个原因，用首先其次再次进行搭建。这个时候要注意三个原因在写作的时候那个句式要变化，记得吧？那大家想想怎么变啊？第一层怎么写？第二层怎么写？第一节课讲了吧？啊，你的第一个原因是不是可以 due to 用名词加句子连接？第二层是不是可以句子句子之间加因果连词，或者用 in order to？ 到了第三层可以变成一个较复杂的句式，是不是用连续的这种定语从结的倒装展开？记得那个吧？随着有了 A 怎么着就有了 B， 有了 B 再有 C。 所以呢三层原因的结果这个结构是很好写的，就是开头去写这句话就没问题了。看他这本书的第一句话， Why does this phenomenon appear？ 为什么这种原因会出现呢？这句话是不是引发对方思考？第二句话说 I think there are several reasons for this， 我认为有几个原因。这句话中唯一需要调整的就是那个 several， 很明显他在写的时候没有想好是几个原因才写了 several。 如果你是三个原因是不是就写 three reasons 就完了，如果两个原因是不是写 two reasons 就完了。这就叫什么？设问开头因果兼顾。从第二句话开始大家写作的次序就注意，你的每句话是不是一般都是从人口多开始的，你的下一句话最后一句话是不是都是以动物少为结尾，然后你中间想法设置是不是叫人类多，因此人类占了多采取了什么行动，人类的某些什么样的举动它最终出现之后导致动物减少，那就是说它的基本结构为什么。你这个地方是不是都是写随着人口增加，对吧？最后一句话呢这儿写什么？ Extinction of animals， 中间建立连接是不是就是 People did something， 然后贴连词吧，Therefore 动物减少。随着人口的增加人们做了点什么事情所以动物减少，这就是因果段当中按照它最正规的状态展开的方式，以人口多做第一句，以动物死做最后一句，想人类 do something therefore， 对吧？你的第一层用的是 therefore，那第二层是不是就要躲掉这个因果词用其他词汇来展现，那除了 therefore 以外是不是还有 and then as a result 等词，是不是这样的话这个因果段是不是就展开了。看他书上那个段落是怎么写的。 First with the rapid growth of human population， 随着人口的继续增加，人口多应该是两个因果两个事物当中发生的前一个事物吧，他先承认是不是人多了，对吧？后面 More people came to live where some wild species have been living， 很多人就住在了野生动物曾经居住过的地方，这应该是人做过的一个什么事儿吧。你看底下那个词用了什么呀？ thenThese species have to move to other places, and some of them can't adapt to new environment and 什么？对，这些动物无法适应新环境就死。大家想，动物 die 是不是跟 extinction 这个地方作为结尾？所以第一段的写作次序几乎就是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因果状的说明，就是每句话当中是不是以人口多作为开头。以什么作为结尾啊？动物死作为结尾。你只要想在这俩事情之间人做过一些其他事情导致动物减少不就完了吗？对不对？你要想说人类由于这种猎杀导致动物减少，那又怎么说呢？ 随着人口的增加，人们是不是进行了大量的动物捕杀，以保护自己的农庄或者获得暴利，对吧？因此怎么着，动物就少了。明白这个前后的这个特征啊。好，那么这是第一层。那你在第二层写作的时候，你开头的词是不是也是人口多，你也得是人开头，是不是人怎么做动物少。大家看下面那个 Second, although many people look on the wildlife as your friends, 尽管很多人把动物当成自己的朋友， Other people don't think so, 其他人不这么想。这句话是从哪儿看来的？他开始从意识形态入手吧，是不是说人不把动物当朋友怎么办？ They catch a lot of animals and sell them in order to get more money. 大家看，他说这些人就抓住了这个很多动物，把他们卖掉以换得钱财。那后面还有一句话怎么着？所以很多动物从这个星球上就消失了，是这么去写吧。第三层该写什么了？你看它第三层是不是落在一个环境保护的这个根上？大家看到 Third,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industry, 这是不是经济发展问题？ The natural balance and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re destroyed, 是吧？生态环境和自然平衡都被打破，所以底下那个词还是因果词，它落到了野生动物灭绝，用的是哪个词？上一段又是用的哪个词？当上次用了 so 的时候，是不是下面这个地方就转过来用 then 之类的词了？所以大家看下面那个东西，是不是 so some of wildlife become homeless and extinct, 一些动物无家可归也就死掉了。大家发现这三层的写作这个规律了吧？这是最基本的一个因果段写法，人开头，动物结尾，中间想其他因素。这个其他因素当中比较好写的是行为型的、污染型的和产业发展型的，最难写的是供求关系。供求关系，这是由于我们在写作的过程中通常不关心经济本身造成的，对不对？好，大家看，捕杀动物的最根本原因当然有行为，但是人类捕杀动物最初的一个初衷恐怕是存活，对不对？但是当它发展到一定程度以后，什么东西促使它去做事情？money, 利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呢，当你所有的东西都弄不清楚的时候，却可以从 demand and supply 角度入手去写这个东西。供求关系是我们非常忽视的一个环节，对不对？你说香烟的生产虽然已经伤害了人们的这个健康，并且导致了一些人因为香烟的并发症产生死亡，但为什么说这个香烟生产却不禁止呢？你从供求关系去想，有什么原因吗？那是因为香烟生产是不是可能提供了更多的税收，并且保证了就业本身吧，对不对？供求关系角度是不是从这个地方是可以展开的，对不对？有道模拟题是这么出的，一个人啊在那吃野生动物的肉，让你分析分析他为什么吃野生动物的肉。你说这个野生动物的肉他为什么要吃？你当然可以说他意识淡漠等等等等的，对不对？你从意识形态和道德伦理上是不是能写？当然大家想一想，如果从供求关系去写，并从经济利益入手，是不是就是一个比较崭新的方法了？那大家想一想，那么做这个菜的人肯定不是收一个不是收一般的价格，对不对？那么为什么会做这个菜？那是因为有些人是不是要满足他们的 taste, 对不对？所以呢，买的人是不是满足了这个 taste, 而卖这个产品的人是不是获得了巨额的这种收入？那这两者之间是不是双方在供求关系得到满足，但唯一受到伤害的是不是就是那些 rare animals? 所以最后呢，还可以从供求关系和经济利益驱动角度来看一个问题，这样的话呢，就能有更多的角度来看待因果关系了。那么这种文章的写作呢，在结构上是非常严整的，人开头，动物结尾，中间想其他事件， 第二种情况呢，就是在写作的时候，你如果现在这中间事件想不出来怎么办？想不出中间事件，就可以是直接阐述这个原因是什么。所以呢，因果段的第二种写作方式为这篇文章的第二段叫做多因推一果，对吧？就是动物灭亡是不是找不同角度，多因推一果。第二种情况，原因分析时可以做一取一舍，一取一舍的写作方式为，你在开头先说了一个原因，这是那个次要的原因，然后呢，你再说这个原因并不是那个最关键的，然后把你认为比较重要的原因放在后面。那么现在举一原因否掉，再说一原因，这俩原因之间就不是平行的，而是有转折的吧？一取一舍。一取一舍可以看出你对原因分析当中的一种取舍状态。另外呢，在思维层次上呢，它有一个轻重缓急。When people are discussing the decrease of wild animals, 每当人们谈到动物的减少时， they are prone to ascribe it to 原因 A。 这个地方只要用名词表达就行了。当人们谈论着动物减少时，他们更习惯于把它归纳为原因 A。 However, it isn't the primary reason at all， 但这并不是那个最首要的原因。 Rather 的后面转过来用原因 B， 看到了。那这样的话，大家发现同样是商业捕杀以及环境污染，这两个原因既能平行逛展开，是不是也可以是一取一舍展开啊？那你怎么写啊？前面东西照抄就完了，对不对？那你看看，还是刚才那个随着谁出现就出现了谁，那你的写法怎么说？当我们谈论动物减少的时候，当人们谈论动物减少时，他们更愿意把动物减少原因归结为 commercial hunting，是不是叫做商业的捕杀？但是这并不是一个最主要的原因，是不是第二句话？第三句话转过来，真正的原因是什么呢？你还是回到那个因果推导上去啊。随着人越来越多，怎么着？他们建立的工厂就导致了严重的空气污染和生态环境的破坏，因此怎么了？野生动物就少了。所以呢，在原因二这个位置当中，你还是回到是不是就是一个原因的写作方式上。这个段落当中一共出现俩原因吧，跟书上这个段落不同在哪儿？书上是平行铺开的，我们怎么写啊？我们给它一取一舍，在结构上是不是还出现了一种选择，在你的思维上也有一定的变化，这是第二种情况。假设在写作时这个东西也不行，出现第三种情况，那就是拿特长句子砸，几乎就是把该列的原因列出来就完了。第三种称为原因列举就完了。原因列举这种段落呢，就是实在什么话都说不出来了，这么说是可以的。你在第一句话说，如果什么原因都说不出来，也可以是无果有因状的这种原因列举。在第一句话中这么说，有很多例子，有很多的原因存在，但是恐怕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什么。这个呢，在考试的时候轻易不要去写，除非就是你一点话都没有。说结果了吗？没说。你只要想出几个原因变成名词，是往里插就行了。这种写作方法什么思想也没有，但是句子写的巨长，它也算是把原因写出来了，看到了。所以这个文章的段落呢，是我不推荐的。如果考试当中有压力的情况下，用句子的情况直接指出原因而不说结果，叫无什么有什么呀？无果有因。第一种情况叫因果兼顾，第二种叫一取一舍，第三种是不是叫无果有因？这么写还是管用的。把这原因写在这儿。第二句话说，此外